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你曾想过这个问题吗？
能不能问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的人生也被制成一张录像片，
假如你的人生被制成一辑录影带，
别人看到会受到感动而觉得很有意义吗？
别人看到有没有受到感动很有意义呢？
如果我们想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假如我们想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应当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去做的。
应该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去做的。
首先，我们应当建立自己人生的目标。
首先，我们建立自己人生的目标。
没有目标的人生就是得过且过，好像射箭没有靶一样。
没有目标人生就好像得过且过，好像射箭而没有靶一样。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保持跟神之间一个美好的关系。
第二件事，我们要保持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
受造物只有知道造物主的意思，才能够完整的表达它的作用。
受造物只有知道造物主的意思，才能够完全表达它的作用。
神是永恒的，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也是永恒的。
神是永恒的，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也是永恒的。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专心去完成每项的工作。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专心去完成每一项工作。
目标都是有阶段性的，
目标都是有阶段性的。
只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任务，就能够达到目标。
假如我们每一步一步都要完成责任，我就达到目标。
这三件事情我们都明白，听起来都容易。
这三件事情我们都明白，听起来都是很容易。
但是有一样东西缺少了，这三件事情也不能够帮助我们。
但有一件事情缺少呢，这三件事情都不能够帮助我们。
这一样东西叫做心智。
连东西叫心智。
所谓心智，就是一个指导我们生活的能力。
这个心智就是指导我们生活的能力。
就是一个回应神启示的一个决心。
一个回应神启示的决心。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会使我们分心。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能够使我们分心。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坚定的心智来帮助我们朝向这个目标而去。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坚定的心智来帮助我们朝向目标而行。
在圣经当中，许多成功的属灵伟人，他们都有一个专一的心智。
在圣经当中，好多伟大的属灵人物，他都有一个专一的心意。
亚伯拉罕他的心智是要得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为业。
亚伯拉罕的心智呢，就要得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为业。
他原来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他原来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神启示他要移民到巴勒斯坦。
神启示他要移民到巴勒斯坦。
在那里神要建立一个民族。
在那里神要建立一个民族。
所以这成了他一生努力的目标。
这个就成为他一生努力的目标。
雅各的心智是紧紧抓住神的祝福。
雅各的心智就是紧紧抓住神的祝福。
他知道神的祝福是在巴勒斯坦，
他知道神的祝福还在巴勒斯坦，
所以他既然因着饥荒下到埃及，他死也要回到巴勒斯坦。
所以虽然他因着饥荒去到埃及，他要死都要回去巴勒斯坦。
他的儿子约瑟的心智是相信神的安排一定都是好的。
他以及约瑟的心智就相信神的安排一切都是好的。
所以他虽然在埃及受了许多的苦，他相信最后神会拯救他。
所以虽然他在埃及受了很多苦，但他相信神最后都会拯救他。
果然他成了所有人得救的一个中心。
果然他成为所有人得救的一个中心。
以色列人他们迁到埃及，
以色列人佢哋迁到埃及。
原本他们在那里得到最好的待遇，
原来佢喺嗰度得到最好嘅待遇。
但是随着他们渐渐失去的影响力，就落到做奴隶的地步。
但随住佢哋渐渐失去嘅影响力，佢就落到去做奴仆嘅地步。
四百年，他们在埃及成了埃及的奴仆。
四百年，佢喺埃及成为埃及嘅奴仆。
神就兴起摩西。
神就兴起摩西。
摩西有一个心志，就是决定自己要与神的百姓同甘共苦。
摩西有个心志，就是、决定自己要同神的百姓同甘共苦。
所以摩西用他的一生来实践他的理想。
所以摩西用他的一生来实践他的梦想。
开始了所谓出埃及记。
开始就所谓的出埃及记。
本来以色列人他们在一两年之内就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巴勒斯坦加勒迦南的美地。
本来以色列人在一两年之内就会去到神所应许的巴勒斯坦迦南美地。
但是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神要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去看迦南地。
但是他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神叫他派十二个探子去试探迦南地。
十个探子回来都报不好的消息。
十个探子回来都报不好的消息。
结果因着他们的不相信，以色列人在旷野又多漂流了三十八年。
因为他不相信以色列人在旷野又多漂流了三十八年。
只等到那不幸的一代完全死在旷野，
等到那些不信的那一代完全死在旷野。
摩西所差派出去十二个探子当中，有两个回来是报好消息的。
摩西所派出去的十二个探子，有两个回来是报好消息的。
他们满心相信神所应许他们的一定会成就，
他们满心相信神所应许他们的一定会成就。
他们绝对可以胜过那些雄伟高大的迦南人，
他们一定会胜过那些雄伟高大的迦南人。
这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
这两个人叫约书亚和加勒。
如果我们是按照教会读经的记录，现在我们应当在读约书亚记。
今天按照教会读经的计划，现在我们应该读约书亚记。
如果你可以，希望你在下个礼拜跟上这个进度，把约书亚记读完。
假如希望下个礼拜能够跟上进度，希望各位可以读完约书亚记。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主啊，今天你把加勒放在我们的面前，
主啊，今天你将加勒放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从他的身上学到一个专心跟从的心智，
让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专心跟从的心智。
主啊，我也求你，你现在就给我们专心，
主啊，我就求你今天现在就给我们专心，
让我们听到的不是人的话，是你在我们心里所发出的呼喊，
让我们听到的不是人的话，也是在我们心里边所发出的呼喊。
叫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心智，
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全新的心智，
我们要对准我们人生的目标而行，
我们会对准人生的目标而行。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个信心的伟人加勒。
今天我们来看信心的伟人加勒。
圣经对他的评论就是一句话，说他是有专心跟从主的心智。
圣经所评论的第二个话，就有专心跟随主的心智。
在民数记十三章第一节那里说，
在民数记十三章第一节讲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派人窥探我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按着父家所属的支派，每支派要派一个人，个个都必须是他们的领袖，属犹大支派的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这里讲到加勒，他是十二个支派犹大支派的领袖。
这里讲到加勒是十二支派犹大支派的领袖。
加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全新的，
加勒那个意思就是有全心的。
所以在民数记十四章第二十四节那里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来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方，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这里说加勒有一个心智，就是跟从主。
这个讲加勒有一个心智，就是专心跟随主。
请你注意，神没有对哪个探子说，你脚所踏的地方都要归给你。
请注意，神没有对哪个探子讲，你脚所踏之地都要归给你。
但神对加勒说，你脚所踏的地方 要归给你。
但是神对加勒讲，你所搭之地我要赐给你。
这个意象成为加勒他一生努力奋斗的目标。
这个意象成为加勒他一生奋斗的目标。
所以他只有一个专一的心志，就是要跟从主得到神的意思。
所以他只有一个心志，就要跟随主得到神的应许。
那么加勒的心智是怎样子来表达的呢？
咁加勒嘅心智系点样嚟表达嘅？
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四章。
嚟睇民数记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第六节。对不起，耶稣雅记第十四章第六节。
嚟睇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六节。
归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对不起，我刚说这两处很像哈，还是民数记十四章第六节。
民数记十四章第六节，
对，好。归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归探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是喜悦我们，我必将我们领进，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隐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加勒在这里说什么？
加勒在这里讲什么呢？
他在这里向以色列人传一个福音，
在这里同向以色列人传一个福音，
就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就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神所应许的是一个极美之地，
神所应许的是一个极美之地，
而且神他已经帮助我们能够去得到这块地，
而且神已经帮助我们能够得到那块地。
加勒他与人不同的是，他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
加勒同人不同地方就是他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
其他的探子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
其他的探子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
所以其他探子看到的是高大的亚纳族人，
所以其他探子看到的是高大的亚纳族人。
他们看到的是困难重重，
他看见的是困难重重。
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胜过那些强壮的当地人呢？”
他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胜过那强壮的当地人呢？”
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
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
这些探子说：“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这些据我们看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都是这样。
这个叫做蚱蜢心态，
这叫蚱蜢心态，
就是你看事情总是看到困难失败的一面，
你就看事情总是看见困难失败的那一方面。
许多时候我们也习惯先看事情的黑暗面，
很多事情好像我们经常看事情的黑暗方面。
我们觉得公司要裁员了，
我们觉得公司要裁员了，
我们觉得美国的经济要垮了，
我们觉得美国经济要，
我们觉得恐怖分子要丢原子弹了，
我觉得恐怖分子要抌原子弹，
我们觉得水灾风灾要临到了，
我觉得水灾风灾要临到了。
所以我们看这些困难的事情，我们简直看不到前面的希望，
所以看见这些困难的事情，我看不到前面的希望。
但是神要我们用他的眼光来看光明的一面，
但神要我们用他的眼光来看光明的一方。
什么是福音？
什么福音呢？
福音就是我们用神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福音就是我们用神的角度看这个世界，
看到这个世界的希望，神光明的一面。
看到这个世界的希望，就是神光明的那方。
神已经要帮助我们得胜，
神已经帮助我们得胜。
神要帮助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神要帮助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这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福音就是神的光明临到我们，
福音就是神的光明临到我们。
加勒不但是在传达神的福音，他也在帮助人来认识神。
加勒不但就传神的福音，他而且帮助人来认识神。
他鼓励以色列人，
他鼓励以色列人。
他说：“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他说：“不怕当地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而且阴蔽他们的那个力量已经不存在了，
而且阴蔽他们的那个力量已经不存在了。”
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把一个道理讲给别人听。
当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将个道理告诉别人知。
好像你把福音讲完了，你的责任也就完了。
好像你将福音讲完了，你的责任就完成了。
我们传福音是要帮助别人体会到神的能力。
我们传福音是要帮助别人体会到神的能力。
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你有什么困难，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当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问问你有没有困难，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来看看神会不会帮助你，
让我们看看神会不会来帮助你。
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这样子讲，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这样
说。我们正在来祷告，他也祷告了，结果事情没有发生怎么办呢？
假如我们祷告，这个事情没发生，那怎么办呢？
我们把神装进了一个盒子里，
而将神装在一个盒子里边。
我们忘记神是无限能力的神，
我们忘记神是无限能力的神。
当然神并不是有求必应的圣诞老公公，
当然神并不是有求必应的圣诞老公公。
但是你我难道没有这样的经验吗？当我们出自于纯洁单纯的信心的祷告，神都是垂听的。
但你同我有没有经验，就是当我们出自单纯的信心的祷告的时候，神都会是垂听的。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讲神改变我们人的那种大能。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讲神改变我们大能。
我们也要让人能够经历到神，
我们让人能够经历到神。
其实我们本来我们的人生就应当是一篇的福音，
本来我们的人生就应该一篇福音，
叫人看到就不得不信，
叫人看到就不能够不信。
加勒的心智是要传神福音的心智，
加勒的心智就要传神福音的心智，
加勒的心智也是要得到神应许的心智，
加勒的心智也得到神应许的
心智。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六节，
还有需要给第十四章的六节。
那时犹太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利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利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利斯巴尼亚打发我来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就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加勒非常清楚记住这四十年前神给他的应许，
加勒他非常清楚记得四十年前神给他的应许。
我们要得到神应许的心智，首先我们就要明白神应许了什么。
我们得到神应许的心智的时候，我们首先明白神应许了什么呢？
加勒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神的应许，
加勒他从来没忘记过神的应许，
就是神要把他脚曾经所踏过的迦南地赐给他，
就是神将他脚所踏的迦南地赐给他。
你明白什么是神给你的应许？
你明白什么是神给你的应许呢？
如果你不明白，你怎么人生会有一个方向和目标呢？
假如你明白，你人生怎么会有目标和方向呢？
我从小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大的志向，
我从前那个人就没有大的志向。
小学时候做文章，老师出题目说你长大要做什么，
小学的时候作文出题目，老师问你长大做什么呢？
我想我长大就做一个平凡的人就行。
好吧，我长大就做一个平凡的人就
行。但这样写会不及格的，
那咁写很唔及格嘅。
所以我说我要做一个建筑师，
所以我话我长大做一个建筑师，
要盖高楼，要盖大的建筑，
要起高楼大厦。
后来考大学没有考上建筑系，
后头冇考上建筑系，
就考上了工程系，就去读工程，做了工程师，
只系考上工程系，所以就做工程师。
结果桥也盖了，高楼也盖了，
所以桥也都起咗，高楼也都起咗。
可是我的心里面没有满足，
但我心冇满足，
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我人生的目标。
因为我知道那个唔系我人生目标。
一直到我明白了，我有传福音的恩赐，
直到我明白咗我有传福音的恩赐，
我能够带人来信耶稣，
我能够带人来信耶稣。
当我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这是我最大的喜乐的时刻。
当我打人信主的时候呢，这个是最大喜乐的时候。
所以我的人生就有90度的大转变。
所以我人生就有90度的大转变。
我做了传道，
我做了传道人。
神在当初十几年前曾经给我一句话，
神在十几年前曾经给我一句话，
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
在哥林多前书16章的口节，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因为有高
大有宽又有宽大又有功效，
有宽大又有功效的人。
当时也许有的人说，你怎么用这句话做蒙召的意象呢？
当时有人问我，你怎么用这句话做蒙召的意象？
这里说反对的人也多，
你就说反对的人也多。
但是我很奇妙，就是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
但很奇妙，这句话在我心里边。
神说有一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在前面已经为你开了。
什么？一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已经开咗了。
但你走进去之后，你要小心，反对的人很多。
但你走入去嘅时候，你要小心，因为反对人会好多。
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
这个很不容易的路。
但你肯走进去，你可以看见神的祝福。
但是假如你肯走入去，你会睇见神嘅祝福。
今天我已经在这个教会传道传了14年。
今日我而家喺呢个教会传道已经有14年啦。
有人说你传道多久？我说14年。他说到这个地方啊，没有，只有在一个地方，在哪里？在 Cincinnati。哇，好奇怪。因为这里有神的祝福，
因为这里有神的祝福。
你的人生，神给你了什么应许？
你的人生，神给你什么应许呢？
你要去祷告，要去寻求神。
你要祷告，去寻求神。
你要从神的话中得到答案。
你要从神的话语中得着答案。
你必须去履行这些条件，神的应许才会实现。
你必须履行这些条件，神的应许就会实现。
因为有了目标，有了方向，你不见得能够达成目标。
因为有了目标的方向，你不能够见得是会得着。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干扰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干扰的事情。
譬如说我们三个孩子都不是在我们计划时候生的。
对，我们三个孩子都不是在我们计划当中生的。
在我的圣经里面夹着一个书签。
在我圣经里面有一个书签。
我们可以定计划。
我可以定计划。
但是不一定会实现，
但不一定能够实现。
这个书签是在1997年时候我定下的。
那个书签是1997年的时候定下来的。
这里说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教会的目标，
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教会的目标，
主日崇拜达到500人，
主日崇拜达到500人，
主日学达到350人，
主日学有350人，
支持宣教士30人，
支持宣教士30人，
建立细胞小组35个，
建立细胞小组35个，
建立一所分堂，
建立一所分堂，
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一个都没有达到。最后一个建立一所分堂达到了。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建立一所分堂。
这目标太高吗？
这目标不是太高？
不是，
不是。
我们有目标，如果我们心智不够，不见得会达到。
我们有目标，但假如心智不够呢，不一定会达到。
如果我们有目标，我们不去履行成就这个目标的条件，也不会达到。
但是有目标，但是没有去履行成就这个目标的条件，我们都不会达到这个目标。
如果我们不跟从圣灵，我们也不会达到。
但是我们没有跟从圣灵，我们也都不会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我们失去很多机会，
我们也缺乏了神的动力，
我们也都缺乏神的动力。
定目标容易，
定目标容易，
但是要在每天当中去实践这个目标成就的步骤不容易。
但是每天都去实践成就这个目标的步骤是不容易。
我们要跟从圣灵，
我们要跟从圣灵，
圣灵 renew 重新更新我们的心智，
圣灵会重新更新我们的心智。
加勒他不但是传福音的心智，
加勒他不但是有传福音的心智，
他抓住神的应许，
他抓住神的应许，
他也是一个老当益壮的心智，
他都有一个老当益壮的心智。
约书亚记第14章第10节，
约书亚记14章第10节，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已85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战争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能够有留下影响力的人，他们多半是寿数比较长的。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留下影响力比较大的人，他都是寿数比较长的。
当然寿数长的人不一定能够留下影响力。
当然寿数比较长的并不一定能够留下影响力。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寿数都很长。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寿数都很长。
可见的保持身体的健康是一件重要的事。
好健，保持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事。
美国 Billy Graham 他已经88岁，他仍然能够为神工作。
美国高普的已经88岁，可能仍然能够为神。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是叫我们长命的。
所以我相信神是叫我们长命。
他要赐给我们健康。
他要赐给我们健康。
因为神不会造一样东西用一下就丢掉的。
因为神不做一样嘢，用一下就抌走。
有用的东西都会多多的留下来用。
有用嘢都会多多的留嚟用。
但是维护身体的健康是你我自己的责任。
但维护身体的健康是你同我的责任。
很多人短命是他们自己不顾他们生命的结果。
好多人佢命好短都系由于佢唔注意保持佢嘅健康。
所以送上节 有的人在争论他这样子卖命的传道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有人争论送上自己跟卖命的传道是对的，因为是不对，
因为他四十出头就死了，
因为四十岁出头就死了，
如果他活的时间长可以更为神做事情，
假如他活得更长一点他会为神做更多的事，
这我不知道，但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健康，
可是我们有更好的机会来服侍神，
这个比我们有更多机会来服侍神，
我很欣赏我们当中的钟伯伯，
我欣赏我们当中的钟伯伯，
他懂得养生之道，
他懂得养生之道，
所以多半的人都猜不出他的年龄，
所以多半人都猜不出他的年龄，
你们猜得出来吗？
我们猜出来，
你们看看他，然后猜再去猜猜看，多半你猜不出来的，
多半人都猜不出来，
钟伯伯呢？
钟伯伯在哪里？
啊，不在，站起来让我们看看呢，诶，去香港了，就是因为他走了所以我讲的，
真的又可以拍到我先敢讲，
他很会保养他自己，
他好会保养他自己，
他是敬虔爱主，常常祷告，
他是敬虔爱主，常常祷告，
他也教主日学，他也带领小组，
他也教主日学，他也带领小组，
我们要相信神是基本要我们健康的，
我要相信神基本是要我们健康的，
第二，我们也要不断地接受新的挑战。
但是我们不断接受新的挑战。
因为这个时代进步太快，你不跟上就被淘汰。
因为那个世界进步太快，假如你不跟上就会被淘汰。
许多人最头痛的事情就是呢电视的遥控器。
很多人最头痛的事情在电视一个遥控。
要看那个 cable channel， 你怎么样子播，怎么样转，就是不出现。
你感觉个有线电视怎么感觉不出来？
现在电脑这样子的进步，什么东西连电话都要用电脑来联系。
现在电脑这么先进，连电话都用电脑来联系。
有一天你家里面所有的电器品都是用电脑来控制的。
有一天你家所有的电器品都是用电脑来控制。
所有银行的付款这些都是用电脑来解决的。
所有银行的付款这些都是用电脑来解决的。
那如果我们不跟上就会吃亏。
但我们不跟上就会吃亏。
我们当中的何弟兄。
我们当中的何弟兄。
他72岁才开始学电脑，
他72岁才开始学电脑，
现在他的中文打字比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高手多高，速度都快，
他现在中文打字比我们教会打字的弟兄姐妹都会快
啊！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他自己整本书自己打出来的，
他最近一本书是他自己打出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接受这些挑战，
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接受这些挑战，
当然生理上需要调整需要运动，心理上也需要调整需要运动，
当然生理上需要调整需要运动，生理上也需要调整需要运动，
加勒他已经85岁，他说我仍然能够出去为主打仗，
加勒他已经85岁了，他说我仍然能够出去为主打仗，
所以不是学不来，只怕你不去学，
所以不是学不来，而是你怕你不去学，
加勒他有一个老当益壮的心智，
加勒他有一个老当益壮的心智，
他还有一个战胜仇敌的心智，
他还有一个战胜仇敌的心智，
约书亚记第14章12节，
约书亚记14章12节，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希伯伦这是一个造在山上的城，非常的坚固，
希伯伦是一个建在山上的城市，非常的坚固，
如果亚纳族的人从山上面冲下来，以色列很难与他们作战，
跟阿拉族的人从山上冲下来，以色列人很难同他们作战，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用迂回的战术来对付，
所以
他们必须要用迂回的战术来对付，
所以以色列人必须用迂回的战术同来对付，
要打赢一场属灵的战，我们首先要认识仇敌他的伎俩，
我们该打一场属灵的竞争，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受到魔鬼的攻击，
在生活当中经常受到魔鬼攻击，
也许是金钱的诱惑，
或者金钱的引诱，
或是色情的诱惑，
或者色情的引诱，
或是赌博，
或者赌博，
或是消品，
或者去购物，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圣经话边有这第二个办法，
就是逃避它，
在逃避它，
你不要去看这些电视的节目，
你不会看那些电视节目，
你也不要到网上去看这些网站，
你都不会网上看那些网站，
你也不要浪费时间去看这些捡这些 coupon，
你都不浪费时间去捡那些coupon，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迂回战术逃避它，
而第二个战术在迂回战术，
因为这个世界这些讯息这些诱惑像山上冲下来的亚纳族人一样， 我们要躲避，
因为世界上诱惑就好似从山上冲嚟嘅亚拉多人一样，我哋要躲避。
第二，我们要除去自己心里的罪恶，
跟住我哋要除去自己心里边嘅罪恶。
你知道，在你我心中最坚固的营垒就是骄傲。
你我心中最坚固嘅营垒就系骄傲。
许多时候，我们站在那里，甚至我们一开口就在发表自己的骄傲。
好多时候，我哋站喺嗰度，一开口就发表自己嘅结论。
别人在讲什么，我们不在听，我们在想说我怎么样能够胜过他，能够反驳他。
别人讲乜嘢呢？我哋唔喺度听，我哋谂到只系点样能够胜过佢，反驳。
尤其是在我们懂得或者专业的知识上，我们更骄傲。
或者我哋懂，特别我哋懂得嘅专业上边，我哋更加骄傲。
每一次我参加美圣堂的这一个建堂委员会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试探，一种考验。
每一次我们参加美圣堂的建堂委员会的时候，对我来讲都是一种试探，一种考验。
因为盖房子的事情我是懂得的，因为过去是在这个专业，所以我就想表达我自己。
因为对于起房子这个事情我自己是懂得，因为这个是我专业，所以我就很想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有一个试探，就是要带着别人跟着我走，照我的意思做。
我有个试探，就是带着别人跟着我走，按照我意思来做。
但很多时候神不要我的意思，
但很多时候神不要我的意思，
可能是借着一个完全不懂建筑的人他的意思来表达神的心意，
或者按照一个完全不懂建筑的人的按照他的意思来表达神的意思。
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大的骄傲的营垒，
我们心里面有很大骄傲的营垒，
甚至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流浪汉没有家可住的，他也可能有他的骄傲在他们里面。
甚至一个人流浪汉没家可归的，或者他都有骄傲在他里面。
另外一种营垒就是懒惰。
第二个营垒就是懒惰，
就是拖延，
就是拖延。
许多人都有拖延的困难，
很多人都有拖延的困难。
有很多妻子埋怨他们的丈夫做事情不把他做完，
很多妻子埋怨丈夫做事不把事情做好。
我以前在德州工作的时候，有一位同事，
以前在德州工作的时候有一位同事，
他那时候大概二十七八岁，
当时他大概二十七八岁，
他跟他妻子两个没有孩子，
他跟他妻子两个还没孩子。
这一个同事他很喜欢做东西，
那个同事他很喜欢做，
所以他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要把它修成一个美丽的别墅。
所以他买了一个很破烂的房子，他要修理成一个很美丽的别
墅。他每一个周末他就在那里做工，然后就把甚至屋顶整个都拆掉了，
他每个周末在那里做工，甚至连屋顶都拆了。
但是他又喜欢看这种小说，
但他又喜欢看小说，
所以常常看到小说入迷了，他就不做了。
所以有时他看到小说入迷了，他就不做了。
有时候他请我们去帮他做一些，然后我们在那里 也一起。
有时他请我们去帮他做一些。
有一天下班之后他回家，
有一天下班时候他回
家，看到他的妻子趴在桌子上，
看到他的妻子趴在台上，
他走近一看，他的妻子头上有一股血流出来。
他回到去看到妻子头上有一股血流出来，
原来他的妻子举枪自杀。
原来他的妻子举枪自杀。
不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办法完成忙乱的一个环境中，
不能够生活在一个没办法完成忙乱的生活环境中。
他的妻子陷入在 depression 的里面，
他的妻子陷入了depression。
弟兄啊，我不是要吓你哦，
等我，
你的地下室做了一半还没有完成呢。
该我的地下室做了一半没完成。
你的地板你说要完成，你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呢。
还有你的地板你要完成，对，现在都没做好。
但这是事实，我们里面有一个拖延闲懒的坚固的营垒。
事实上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拖延懒惰的营垒，
这些营垒通通要被打碎，
这些营垒通通都要被打碎，
需要那个征战的心智。
我们需要一个征战的心智。
第五，加勒有一个专一跟从主的心智。
第五，加勒有一个专心跟随主的心智。
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十三节，
约书亚记十四章十三节，
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来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故事的结束，
我在这里看到故事的结束。
因为加勒他的一生就是相信神的带领一定会成功，
因为加勒那个人他一生就相信神的带领一定会成功。
但他同辈的人都倒闭在旷野，
和他同辈的人都倒闭倒闭在旷野，
但是他越战越勇敢，
他越战越勇敢，
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请注意，这里加勒已经85岁。
请注意，加勒已经85岁。
他不是已经得到希伯伦，
他已经得到希伯伦，
他是得到要分到希伯伦那块地的应许。
他是得到这个要分到希伯伦那个地方的应许。
他还要继续去赶出那里的亚纳族人。
他还要去赶出那里的亚纳族人。
神给我们有应许，
神给我们有应许，
也有条件，
也都有条件。
我们要努力去履行那些条件，
我们努力去履行那些条件，
应许才会实现，
应许才会实现。
不但如此，我们也应当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也能够来跟随主。
不单止这样，我们都要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叫他们一起来跟随主。
加勒他一个勇敢的榜样，影响了他的子孙。
加勒他一个勇敢的榜样，影响了他的子孙。
所以犹大族渐渐在以色列人当中尊贵起来。
所以犹大族渐渐在犹太人当中尊贵起来。
最后出现了大卫王。
最后出现了大卫王，
成为耶稣基督这出生的一个支派，
成为耶稣基督出生的支派。
希伯伦他是在整个巴勒斯坦最高的一座山，
希伯伦是整个巴勒斯坦最高的一座山。
它有海拔3040尺，
它海拔3040尺。
这个地方成为以后以色列人他的犹大族的发源的强盛的地方，
那个地方成为以后以色列人犹大族强盛的地方，
同时也是以色列族他们老祖宗亚伯拉罕的发源地，
也都是以色列人他老祖宗亚伯拉罕的发源地。
亚伯拉罕最早就在希伯伦买了一块地，葬在那里。
亚伯拉罕最早就在希伯伦买了一块地。
大卫也在希伯伦被封为王，
大卫都在希伯伦被封为王。
今天这是犹太人的圣地，
今天这个是犹太人的圣地，
也是穆斯林的第四大圣地，因为他们也推崇亚伯拉罕，
也都是穆斯林的第四大圣地。
为什么希伯伦变成这么一个显著的目标？
为什么希伯伦成为一个这么显著的目标？
都是因为加勒跟从主的心智，
都是因为加勒跟从主的心智。
我们在 Mason 要建堂，
我们在 Mason 要建一个分堂。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希伯伦，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希伯伦。
神给我们这个意象，要我们在新城华人最多的地方去传福音。
神给我这个意象，叫我在新城华人最多的地方传福音。
下一章，请播下一章。啊，对啊，我们经过了5年的祷告，2年的预备，在2001年开始了 Mason 的主日崇拜。
我们经过5年的祷告，2年的预备，在2001年开始主日崇拜。
我们也看到神不断地带同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
我见到神不断带同工去到帮助我们。
先是有吴学忠弟兄他们开始了儿童 Awana 的 program。
先是吴学忠弟兄他们开始儿童的 Awana。
后来方冠杰、尤利他们回来帮助。
后来方冠杰他们又来他们回来。
2003年神又给我们了这一块地。
2003年神给我们这一块地。
因为我们当时找一个现成的教堂就是找不到，
因为当时我们找一个现成的教堂我们找不到。
我们在很快的这个时间安排之下，有一个人愿意帮我们免费的去能够得到去negotiate这块地。
当我们当时 很紧张的情况下，有一个人说要免费的帮助我们 去还价这块地。
那么现在美圣堂他们是借一个美国人的教堂聚会，
而家美圣堂佢系借一个美国嘅教堂嚟聚会。
礼拜五的晚上，儿童的节目都已经超过90人。
礼拜五晚上儿童节目已经超过90人。
他们有7个查经的小组。
佢有7个查经小组。
所有的教室都已经不够用。
所有嘅教室都已经唔够用了。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有一个困难。
所以见到目前嘅困难，
就是因为上一次我们筹款不足。
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筹款不够，
本来是预定的去年就可以动工，今年就可以年初就搬入的。
本来计划去年就动工，今年年初就搬入去。
结果我们拖延了2年。
结果我们拖延了2年。
在这个期间呢，所有房屋的建材价上涨了 20%。
在这个期间呢，所有建筑材料上价钱上涨 20%。
因为这几年利息很低，所以大家都真的盖房子，房屋的这个物价就上涨。
那么这几年利息好低，大家都赶出去起屋，所以就物价上涨。
所以我们知道，像现在New Orleans在重建，这个建材所有东西都会上涨。
而家你知道，New Orleans那里要重建，所有建材都会系上涨。
在过去2年，钢的价钱已经上涨了30%。
在过去2年，铁钢的价钱已经上涨30%。
如果我们继续拖延下去的话，这个建材上涨，我们跟这个所需要建筑的价钱就跟不上。
继续拖去的时候呢，这个价钱上涨我们就会跟不上。
所以目前这是一个经济平稳的情况中，是一个最好筹款建堂的时机。
所以现在是一个经济平稳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筹款建堂的时机。
我们要努力的来让这件事情赶快的做成，
我们要努力的让这件事情赶快的去做成。
到十月底是我们第二期筹款结束的时候，
十月底是我们第二期筹款结束的时候，
马上要开始第三期的筹款，
马上开始第三期的筹款。
如果我们能够筹到这一次我们的 pledge， 我们的筹款能够达到，我们明年三月就开工，十月就完成。
当我们这一次筹款可以达到目标的时候，我们明年三月就可以动工，十月就可以完成。
我们需要不但是钱，是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
我们不单是需要钱，而是弟兄姐妹的祷告。
让我们把这件事情看清楚，是神要我们做的。
让我们看清楚这件事情是神叫我们做的。
如果是神的应许，我们就应当有这个心智去完成它。
假如是神的应许，我们就有这样的心智去完成它。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同心协力来做才能够达成。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同心合意去做才会成就。
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
首先我们要建立人生你自己的目标。
首先要建立我们人生的目标。
然后我们保持跟神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保持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
专心去一步一步的完成每一项的工作。
专心去完成每一项的工作。
加勒已经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加勒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
样。他有一个传神福音的心智。
他有一个传神福音的心
智。他有一个得神应许的心智。
他有一个得神应许的。
他有一个老当益壮的心智。
他有一个老当益壮的心智。
他有一个战胜仇敌的心智。
他有一个战胜仇敌的心智。
最后他有一个专一跟从主的心智。
最后他一个专心跟随主的心智。
你的心智怎么样？
你的心智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相信你不要我们糊糊涂涂的过一生。
主，我们相信你不叫我们糊糊涂涂的过一生。
每一个人你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都有你一个美好的应许，美好的计划。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美好的应许，一个美好的计划。
主啊，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跪在你面前寻求你在我们身上的应许跟计划，我们就是亏欠你的人。
主啊，假如我们不是谦卑的跪在你面前求你给我们的应许和计划，我们就不是一个有用的人。
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再一次的看一看检讨。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
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再一次来检讨。主啊，你叫我们做什么？
让我们人生有个清楚的目标，我们要朝着个目标而去。
叫我们人生有个清楚的目标，叫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而行。
更给我们一个心智，叫我们一生就是专心的跟从你。
就更不要那个心智，叫我们一生就是专心的跟从你。
好叫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你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留下来的一篇录像片是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流泪感动的。
好叫一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归向你的时候，留下一个录影带，叫人看到都能够流泪感动。
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